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3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晚间表示，未来几天对延续叙利亚停火至关重要。几十名圣战分子嫌疑人假扮成难民混入欧洲被抓，欧洲民众恐怖情绪扩大，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将在今天表决制裁朝鲜的新的决议案。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视察三大官方媒体，要求媒体姓党。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党媒姓党？我们稍后有记者的详细分析报告。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关注欧洲的叙利亚的停火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对于缓和持续5年之久的叙利亚冲突而言，未来几天至关重要。克里星期一晚上对记者发表讲话之际，叙利亚亲政府战斗人员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停火进入第4天，而停火不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及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努斯拉激进分子。克里说，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认为，自停火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实施以来，出现了一些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但是他们不准备公开的提控，而是由一个美俄两国领导的工作组针对每起事件展开调查，以促使有关各方遵守停火协议。而另一方面，有40多名企图假扮叙利亚难民混入欧洲的圣战分子嫌疑人被抓，欧洲民众的恐怖情绪因此不断的扩大。这些人中有19人在土耳其被拦截，但其余的人在被识破之前已经进入了欧洲。土耳其军官说，他们在2个口袋里头发现了可用于自杀袭击的10公斤的炸药和4件炸弹背心，这2个口袋混在34名来自叙利亚的一组人携带的物品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波亚德策夫斯基的报道。
这是截获企图混入欧洲的圣战分子的最新案例，这加剧了欧洲民众对再次发生恐怖袭击的担忧，遏制庇护申请者入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恐怖组织也试图在难民群体中散布激进思想。奥地利宣布将增派边境巡逻人员，并对入境者进行检查。同时，不断有人批评僵硬的难民申请限制。
我们必须一道努力减少那些获得庇护的机会较少甚至没有的人群的流动。
如果要让申根区继续成为欧盟成员间的开放边境机制，对申根区外部的边境必须严格控制。欧洲政策与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杰纽斯基·布格季斯基说，
换句话说，这要靠希腊政府在欧洲的援助下控制入境难民。
难民危机加剧了移民走廊国家之间的矛盾，比如马其顿和希腊。两国官员都说，一些难民利用了假护照。马其顿国防部长说，必须制止这种现象。
重要的是，我们为那些需要某些保护的人放行，但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在这些人中间，有些人另有企图。
希腊因为未能恰当控制与土耳其的海上边界，以及不仔细核查就放难民过境而受到批评。布格基斯基认为，必须画出底线并发出明确的信息。
简而言之，他们必须符合非常严格的条件，否则就不能来，因为欧洲没有办法每年应对这么多难民。
希腊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报告，针对外部边境管控的缺失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些国家希望把希腊驱逐出申根区。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不支持这一想法。美国之音波亚德策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心跟美国总统选举相关的消息和报道。一项新的美国政治民调显示，地产界亿万富翁川普继续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当中占绝对领先的地位，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在民主党内的较量中处于强势。一项 CNN 参与的民调表明，共和党内 49% 的选民支持川普，这个数字比他的四名挑战者的支持率加起来都高。与他最接近的对手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的支持率为 16%， 然后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占 15%。 在民主党的争夺中，民调显示，曾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的克林顿与他的唯一对手佛蒙特州参议员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克林顿以 55% 的支持率领先，桑德斯的支持率为 38%。 今天是超级星期二，共和党人争夺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可能在这一天就尘埃落定。这一天，民主共和两党在10多个州进行党内的争夺，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将有13场初选和党团会议选举。拿下共和党提名需要1237名党代表，而超级星期二将决定出大约一半党代表的归属。其中人口最大的州德克萨斯州有155个党代表名额。德州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的故乡州就是德克萨斯州，然而纽约亿万富翁川普却斗志高昂，一心要从克鲁兹手中抢走尽可能多的党代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德州发来的报道。
虽然川普和克鲁兹的政策相当接近，但是在谁是最好的候选人的问题上，两人的争斗进入了白热化。
我们在家都看过华盛顿的那帮政治人物们谈非法或违宪的项目，这种项目总有一天会终止的。
川普似乎对赢得超级星期二并拿下共和党提名信心饱满。
他们正输得很惨，你们看到了新出的彭博民调，他没有在德州赢我。根据最新民调，我们在德州打平，绝对是打平，而我正在其他每个州以大比数打败他。
一些民调显示，克鲁兹在德州大幅领先，在附近的阿肯色州小幅领先，但是川普在所有其他的州都居首位。克鲁兹深耕多年，力争基督教福音派和查党财政保守派的支持。这些人包括德州爱国者超级行动委员会司库比尔·奥沙利文，他认为德州选民会站在克鲁兹这一边。
他们是德克萨斯人，知道克鲁兹来自德克萨斯，喜欢他去华盛顿为他说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去抗争。
他说，很多保守派人士支持川普，因为川普说话直白，言辞犀利，经常表达出他们的感受。
人们对川普做出触及内心的反应，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跟他们对体制的不满有很大关系。
莱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琼斯理解川普那种直击内心的吸引力，但是他觉得保守派看中他有些奇怪。
他的立场比其他任何主要共和党参选人都更接近民主党，包括他过去支持类似奥巴马医保的做法。他的经济政策更具保护主义。
不过琼斯说，很多选民并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有些在民调中说自己喜欢川普的人说，他们也喜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而桑德斯的立场比川普要左了许多。
人们也许是出于不同原因对现状不满，桑德斯和川普都让他们看到打破现状的希望。
川普在超级星期二如果大获全胜，气势将更难阻挡，而克鲁兹可能会翻车。不过预计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将有足够斩获让自己坚持下去。卢比奥希望
那些曾经支持过其他参选人的选民，如今会把他看作是取代川普的唯一人选，从而把选票转投给他。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另一方面，在民主党方面，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前美国国务卿和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有望在今天超级星期二的民主党初选和党团会议中大获全胜。在其中人口最大的德克萨斯州，克林顿有着长期的人脉，预计将以优势胜出。不过他的对手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得到了以年轻人为主的草根助选网络的鼎力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的另一篇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在休斯顿参加集会时受到大批人群的热烈欢迎，其中包括一些州内著名的民主党人。听众中间的多元化明显可以看出，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为了同工同酬等待的太久了？我们还必须迎击顽固偏见的障碍，这意味着正视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现实，并在那些被抛弃的社区投资。
克林顿的支持者强调说，他有经验，而且能做成事。
我认为把权力赋予女性将克服政坛上一直存在的所有那些疯狂。我并不是因为我是女权主义者才投她票，我投她票是因为她是最合格的。
希拉里最有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而不是空谈的问题。
不过德州以及美国各地许多年纪更轻的民众却满怀激情地支持桑德斯。
过去三十年来出现了巨大的财富再分配，问题是这种再分配的方向是错误的。
克林顿在德州有根深蒂固的组织架构，这点桑德斯望尘莫及，不过他却有很多执着的草根助选者。
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人聚到一起，因为我们受够了同样的政治建制派，同样的政治游戏。
纽约人施瓦·瓦加斯是墨西哥无证移民的儿子，他不认为克林顿能吸引更多西语裔选民。
我们在内华达看到的是，桑德斯参议员在拉美裔选票中领先，在三十岁以下的拉美裔迁徙世代中，他也领先于前国务卿克林顿。
其中之一是十七岁的凯恩塔·史密斯。虽然很多民主党人把桑德斯贬为社会主义者，但跟许多同龄人一样，史密斯喜欢桑德斯提出的方案。
免费医保和免费教育，我愿意为这些事情付更高的税。
他说他和家人在加拿大和英国生活时就经历过政府医保的好处。克林顿批评桑德斯解释不了他如何为这些福利项目付费，不过要打败桑德斯，他面临的棘手挑战是如何不输眼桑德斯的年轻支持者。在十一月的大选中，他需要这些选票。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预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呢，将就一项针对朝鲜最近的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而对其实施新制裁的决议案进行表决。美国起草了这项决议案，并于上个星期四提交安理会。这项决议案规定，对平壤全面实施武器禁运，对朝鲜的所有进出口货物进行强制的检查，并且禁止朝鲜进口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任何产品。由于俄罗斯表示需要时间来研究这项决议案，安理会的表决推迟了几天。美国驻联合国外交官说，已经于星期一提请联合国轮值主席安哥拉将这项决议案付诸表决。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说，这项决议案将开辟新的途径，并且包含安理会二十多年来所提出的最严厉的制裁。针对朝鲜以往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联合国已经对朝鲜施加了一系列的制裁。美国在提交这项决议案之前，与朝鲜的最紧密的盟友中国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谈判。 北京对朝鲜今年一月进行核试验和二月七号进行弹道导弹的试验表示愤怒，但是由于担心导致朝鲜动乱以及引发越境的难民潮，此前一直不愿意支持国际社会对平壤实施严厉的制裁。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军方说，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正在挑战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美国必须保持军事科技的优势以应对这项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天里，五角大楼和军方高级官员在国会多个委员会作证，并出席华盛顿智库主办的一系列讨论会，以白宫刚刚推出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为蓝本，为美军如何应对各项挑战做出解释。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2月29号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召集记者会，总结了军方上述行动。卡特部长重申美军目前面临的五大挑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亚太，中国正在崛起，这没问题，但其行为咄咄逼人，这就有问题了。
卡特部长说，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力量接近的竞争者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快军事科技的发展，保持军力优势。
我们不仅要确保下一代军人跟今天这一代人一样是最出色的，还要确保下一代的军事技术也是最出色的。
为了强调对军事科技的重视，卡特部长未来几天将访问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西海岸，探讨深化与高科技行业合作的途径。观察人士们说，能用于军事现代化的高端科技正在迅猛发展，包括无人机和激光技术、网络和电子科技。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担心，美军运用这些新科技的速度赶不上中国等国家。
科技发展的速度比我们目前的动作更快，其他人，我们的一些竞争者利用这些科技的步伐比我们更快，他们与我们的差距正在缩小。
军方官员们说，国防部需要改革武器研发和添置的传统模式，加快样机样本投入战场试验的速度，尽快将新型武器交付军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澳大利亚在几天前发表的新版国防白皮书当中强调，要加强军备以应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活动引起的紧张局势。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当天也发表类似的言论，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恩布尔说，新的防务战略计划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区域安全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以及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更加侧重。他说，美国将仍然是今后20年里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他将继续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的积极存在将继续是这个地区稳定的基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还要求中国增加防务政策的透明度，以使南中国海邻国安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希望澳方正确和积极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以实际行动与中方共同努力，增进互信，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在同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涉及南海内容表示严重的关切，对其中指责中国岛礁建设的内容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还批评对中国军队的有关臆测与事实不符。此外，澳美军事同盟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对一些武装部队官员发表讲话时说，澳大利亚的军费将在2021年或2022年增加到1950亿澳元，相当于 GDP 的 2%， 以采购新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护卫舰、潜水艇、歼击机、无人机和装甲运兵车。报道说，澳大利亚将在今后十年里把国防开支增加到300亿澳元，以便在美国其盟国应对中国军力崛起时保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贸易利益。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近年来日益激烈，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上填海造岛，使中国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等其他主权声索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近日传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武迪岛部署两组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甚至有消息证实中国在那里部署了1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美国一直要求中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则宣称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武器是正当之举，和美国在夏威夷部署武装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争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防务政策应该更透明，以使邻国放心，这对区域稳定是很重要的。根据新的国防白皮书，澳大利亚将添购美国制造的7架 MQ 无人机与8架 P-8A 海神式海上飞机，以便提升海上的侦察能力。另外，从2020年起将有72架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编入现役。另外，军队将增加2500人，总兵力会增加到6.24万人，达到1993年以来最大规模，其中900人专门从事网络情报以及太空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短讯。伊朗的强硬派在最近的选举中受挫，温和派赢得了伊朗最高文职机构专家会议以及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伊朗的两个主要保守派领袖阿亚图拉亚兹迪和塔奇亚兹迪在有88名成员的重要专家会议的连任竞选当中落败。这个机构将挑选伊朗的下一个最高领袖，接替76岁的现任哈梅内伊。哈梅内伊自1989年以来一直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一报道，温和派总统鲁哈尼和他的盟友在专家会议的选举中赢得了德黑兰地区16个席位中的15席。专家会议成员的任期是8年，温和派总体而言将占 59% 的多数。在中国，又有两个人被诊断感染了寨卡病毒，使中国的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增加到了8个。年龄分别为6岁和8岁的两个儿童最近从委内瑞拉返回中国，抵达广州的时候发烧并有皮疹，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关于寨卡病毒传播的报告，但是一些专家说随着夏季的来临情况可能发生变化。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柯林教授认为，寨卡病毒很可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蔓延，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北半球今年夏季也会出现寨卡病毒疫情，并且有可能还会蔓延到东南亚地区。人口密集的中国城市可能会成为寨卡病毒的温床，但是中国官员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中国政府在机场加强对游客的检查，并采取措施消灭飞机上的蚊子。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关闭了敢言的房地产大亨、网络大 V 任志强的社交媒体账户。在那之前，任志强对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一些理念以及进一步收紧媒体控制提出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不过就在当局采取行动禁止素有人大炮之称的任志强发声的同时，仍有敢言者继续发声。中国网络监管机构说，已经责令社交媒体门户网站微博和腾讯 QQ 等关闭任志强的账户。监管机构指称任志强传播非法信息。中国的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言人江军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习近平不久前刚刚视察了三大主要官方媒体，只是媒体要跟党走。习近平的话音刚落，任志强就在网络发声，认为媒体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大众。任志强的账户被封之前，他写道，人民的政府何时变成了党的政府？他们的钱是党的吗？不要用了纳税人的钱，不为纳税人办事。对一些人来说，任志强的言论走得太远。任志强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有着近4000万粉丝。星期一，有不少粉丝大胆地为他辩护，同时也有人指责他对党不忠，散布反党思想。然而，自由交换观点的空间本来就小，现在这个空间却正在进一步的收紧，这让许多人担心。一篇大胆直言的评论文章星期一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注意和称赞。文章的题目是中共高层应该直面的六个问题。这篇文章星期一的晚间仍然可以在网上看到，不过人们并不清楚它会在网上停留多久。文章的作者是退休历史学家资中云，他还曾供职于中国政府一家知名的智库。这篇文章被刊载在独立的天泽经济研究所的微博上。资中云认为，不是人人都喜欢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近些年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他甚至认为，有一些人甚至希望看到一支不同的政治力量领导中国。资中云在文章中写道，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是中共党员和中共高层需要思考的。他说，有人质疑习近平上任伊始践行的党内轰轰烈烈反腐运动的目的何在。资中云指出，反腐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不只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还在文章中揭穿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想当然，那就是不管中国共产党犯过什么错误，不管共产党内有多少腐败分子，共产党会继续掌权。资中云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好，人民会继续选择共产党，但是你不能无条件地要求人民群众从一而终。习近平三年前被推举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一直在稳步地扩大他对社会、军队以及政府官僚机构的掌控。习近平打击倡导西方价值观的人士，以及他重拳重振人民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这些努力都越发引起学术界和民间的担忧。当局星期天关闭任大炮社交媒体账户，禁止他发声。就在同一天，习近平宣布开展学习教育运动，用一年的时间对8800万党员进行共产党价值观的教育。据官方媒体新华社称，这项运动包括党章党规学习和学习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批评一些人对党的信心动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学者指出，近来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官方与民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近日，草根创作者汤建云去年编写的歌曲《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被港媒《南华早报》翻出来再炒，称其走红网络。而就在上个星期，湖南卫视推出了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被官方的红网称赞唱出了习近平浓浓的扶贫情怀。 民间对颂习歌曲的不断出现观点不一，有人感叹搞个人崇拜是文革重来的前兆，也有人将此归因于党内斗争，认为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负责的宣传口表面上是忠于习，实际上是捧杀他，高端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综合报道。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他为主题的歌曲和丛书层出不穷。中国历届领导人虽然都曾被写颂歌，但被直接在歌词中点名赞扬的，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唯一一个。邓小平时代有《春天的故事》，江泽民时代有《走进新时代》，胡锦涛时代有《盛世中华》，而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则大多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泽东等等。与毛相似，习近平也有一份歌单，包括包子铺、习主席寄语、习大大爱的彭妈妈等。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搞个人崇拜方面与毛如出一辙，但由于历史环境不同，民间对习的响应远远赶不上毛。据观察，网上热炒习近平颂歌的主要以官媒为主，大众对这种歌曲热情不大，有些甚至表达了厌恶的态度。有网友说，我们体育场广场舞的歌曲歌词是习大大习大大，人民拥护他，习大大习大大，有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怕，吓得我都不敢散步了。网友穆小雪七七说，制作这个歌曲的人跪舔的姿势要做足呀，瞧你这粗制滥造的，差评。还有网友说，此种歌曲空洞无物，极尽阿谀，歌词肤浅流俗，纯粹一味为奉承而奉承的低级作品。也有一些网友将这种歌曲与朝鲜牡丹风乐团歌颂金正恩的歌曲《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活》做类比，认为中国正在步朝鲜的后尘。如果单从舆论层面分析，这些以为百姓洗脑凝聚人心为目的创作的歌曲显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反作用。因此有观点认为，推广这种歌曲并非习的本意，而是为江泽民一派做事的刘云山的自选动作，目的是捧杀习近平。坊间一直有刘云山与习近平不和的传闻。2月14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呼吁中国放开言路时，就有分析认为，胡锡进反常的行为是得到刘云山的指示。港媒《证明》杂志今年2月号也报道称，环时常有超越法律、限制规则的言论受到党内外抨击。一追查是主管中共宣传的常委刘云山下的指令，要大胆些、开放些。而南华早报2月1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也表示，胡锡进踩了中共的政治红线。但是自由之路、21世纪中国思想犯难遇回忆录的作者牟权衡写文章分析认为，中共在宣传口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动，并非刘云山利用职位之便绑架习向左转，而是习自己的意思。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后，先是主导中共中央办公室办公厅印发9号文件，警惕社会反动潮流，去年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起意识形态新舆论斗争讲话，称互联网已成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呼吁全党敢于亮剑抢夺阵地。再加上习近平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又在近日巡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3家媒体，要求党媒信党，在习独掌大权的情势下，刘云山无法绑架他。相反，牟传衡认为刘云山和习近平是站在同一边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视察中国的3大官方媒体，要求媒体信党，而官媒也以绝对忠诚表达了忠心。虽然中国国家新闻媒体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官媒赤裸的谄媚还是令民间和海外热议。有人担心中国政治倒退，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此番提党媒信党，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他感到了中国发展的威胁，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媒体内部的信任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采访报道。
在习近平视察中国三大官媒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要求媒体必须信党之后，2月22号，官方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解释习近平为什么会视察官媒，并对其提出绝对忠诚的要求。社论说，国家媒体对政治稳定非常的重要。社论说，媒体对于恢复民众对党的信任非常重要，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有关中国经济衰落并拖累全球经济的说法有盛行之际之时。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One hypothesis I could put forward is that the economy is much worse than they're letting on, that the figures that they're publishing reveal.”
我可以设想出的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就像一些海外人士所说的，中国的经济比他们想让外界知道的更为糟糕。他必须把所有人调动起来，才能采取更为激烈的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内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将影响中国广泛的人群。他希望在那些可能出现的反对声浪对他或是对他的政权产生影响之前，对其严加控制。
但是他怀疑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因为毕竟拥有网络的中国的年轻一代，尽管受到限制，与19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人相比，已经更加的复杂。他说，习近平的做法在网络上引起一片的嘲讽，就是例证。英国伦敦国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的主任克里布朗认为，习近平感受到了危机。
Well, what he's got to do is get away from, you know, this story of China's growth falling and start conveying the message that, you know, there are other things now China's going for.
他要做的是消除中国增长在下降的故事，他必须要让人相信中国还有别的故事在发生，比如中国梦，比如中国在世界的复兴等等。这是他想向外界传达关键信息。我想他还想传达中国面临的真正威胁，中国现在的发展处境危险，中国必须要维持纪律，必须严加管控，如果没有这样的管理，混乱或者崩溃都是可能的。
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志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此番提法与过去10年来中共的权威丧失和权力不集中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方式强调党领导一切，但这也反映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当他提出媒体信党呢，这个实际上就说明呢，媒体本身有一定的离心力。现在实际上就是说，当这个中国这个政治就很有意思，就当他提出什么时候，其实就是缺什么，就是当他觉得是要提出要绝对忠诚的时候，其实可能是有不忠诚的这个情况存在。那么就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就是说实际上是表面上忠诚，实际上呢可能这种不信任的感觉更加加深，就是政治信任危机可能会正在出现。
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网2月23号发表辩驳文章称，党媒信党并不奇怪。文章指出，中国媒体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当中，传统媒体面临着受众和新媒体的双重夹击，主流传统媒体更是在商业门户的冲击下处于守势。不过，博志月认为，表达的忠诚和真实的忠诚有一定的距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狄中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其实这次提党媒信党也反映了习近平的一贯作风。
Well, it seems to be part of a pattern of his leadership to try and not just put the party in the middle of things, but to put himself in the middle of things. So he wants key editors.
这是好像他的一贯做派。不仅把党置于所有一切的中心，也把他自己置于一切的中心。他希望重要的编辑和记者们不仅对党保持忠诚，对他自己也要忠诚。他之前也要求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和重点大学的校长们做出同样的表达。这好像是他集中权力的一种战略，让大家对他本人 而不仅仅是对党效忠。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前乒乓老将庄则栋逝世3周年之际，当年其丧事受到北京当局严格控制的细节被披露。文革50周年前夕，舆论评说庄则栋的历史功绩及其个人沉浮的历史悲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署名韩凯的文章《逝世3周年，中国人难忘庄则栋》在庄则栋逝世3周年之际在网上流传。几天来，该文在连接海内外华人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大量点击、转发和评论。文章披露了3年前庄则栋葬礼被北京当局严格控制的一些细节，并且配有现场照片。文章写道，所有灵堂布置、遗体告别仪式动态全由电话遥控指挥，市教委领导也在太平间旁边的小屋里坐镇，大批国安人员四处巡视，无家属邀请的悼念者不得进入大铁门，到灵堂也不许带入相机，在名单上的人更有预案伺候。另外，当局在八宝山要求送殡的家属不得正面展示庄则栋的遗像，而要反过来拿，称这是殡葬文化改革。庄则栋1940年8月生于扬州，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曾获第26届至28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1971年4月，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乒赛期间，冒风险结交美国运动员，打开中美两国友好的大门。文革期间，他曾任国家体委主任。2013年2月10日病逝，享年73岁。有网民说，共和国的一代忠臣就这样走了，令人悲愤。有网友说，这是谁的决定？心里如此龌龊。还有网友说，这自信那自信，一向都不敢让人正着拿。前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中美关系的这种解冻，这不，他不是在授意被做了这件事情，他不是有人告诉他你这样做，是吧？他完全是一种本能，
对，
是吧？是一种本能。
是
在这是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一项行为，是吧？事实上你要现在回想，是如果不是他有这样一种举动，这个毛跟通过什么去打开中美关系这个解冻，那还真是个问题的。
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运动员科恩误上中国队班车，庄则栋主动上前向科恩打招呼，并且赠送礼物。中美关系当时尚未恢复，解冻正需一个契机。在这以后，美国乒乓球队便应邀访华，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开启。评论庄则栋不可避免地涉及5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对此，李大同说，对人们在文革中的表现不能一概而论，庄则栋与文革政治的关系很复杂。李大同说，
另外文化革命中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是吧？是他和后来当了这个国家体委主任，但是也没听到有什么劣迹，是吧？也没听到他干了什么坏事，是吧？是实际上也没有。
李大同还说，体委内部有关人士对他说，庄则栋的人格品行比当时体坛的一些名人要强。他说，评价庄则栋时不能够忘记文革的疯狂、人性颠倒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张同心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对庄则栋啊，当然中国国内有很多的议论，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庄则栋他是一个文革的牺牲品，实际上他本身的一些作为并左右不了他自己的行为，在那种历史的环境下，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对他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因此我们感到庄则栋啊，作为一个世界冠军，而且对中国体育事业、对世界乒乓球事业做出贡献的这么一个人物，这么一个体育界出色的人物是来说，对他来说是个损失。 也是一个不公平的吧，很可惜了。所以我们对于他究竟怎么评价，个人都会有个人看法，这是我的看法。
文革中发生在庄则栋身上的所谓一切事情，坊间版本很多，证实只能留在来日或者随时间自行湮灭。韩凯则援引庄则栋本人的话说，感谢人民原谅我的过，记住我的功。针对三年前北京当局粗暴干扰庄则栋葬礼仪式，韩凯在文章中说，在庄则栋后事的问题上，当局依然僵化思维，无情无义，有人始终不原谅庄则栋的过，无视他的功。这种伤害，逝者已经没有了知觉，而生者清楚看在眼里。他还说，现在强调舆论导向，因此也不便多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被控非法集会的香港雨伞运动三名学运领袖星期一在香港出庭，但是他们否认有罪。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现任秘书长罗冠聪以及前秘书长周永康星期一在香港东区裁判法庭出庭，他们因涉及非法集会受到起诉。不过在今天的庭审上，他们三人否认控罪。2014年9月26日，香港大专院校和中学生举行罢课，争取真普选，抗议北京排除2017年只选香港特权的决定。9月27日晚，黄之锋和伙伴攀过铁栅栏，欲重夺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而遭拘捕，触发学生抗争演变为全民街头占领的雨伞运动。此次庭审持续7天，19岁的黄之锋在午休时间对记者说，7天的庭审给他们带来希望。
我认为这次庭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会坚持到底，我相信法庭最终可以还我们公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上星期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他将密切关注在北京加紧掌控香港的大背景下对黄之锋的法庭审理情况。黄之锋就此对记者表示，这份声明也反映了他的一些观点。
我认为这份声明也表明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实际上政府指控我们煽动非法集会实在是没有道理。
持续了79天的香港雨伞运动一度吸引了数十万港人上街，不过这场运动并没有换来北京或者香港当局的任何让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广东省警方去年密集搜捕民间组织负责人的行动呢，并没有能够阻止工人罢工的热情。就在上个星期，鞍钢广州公司又发生了一起工人罢工事件，以警方介入而告终。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的罢工次数达到了2774次，大约为2014年的两倍。有着世界工厂称号的广东省，劳资纠纷事件的发生历来是中国最多的。研究劳工问题20多年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劳资纠纷通常高发于民企和外企，而鞍钢作为国企发生罢工较为罕见，或与中国政府最近的去产能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采访报道。
2月17日，鞍钢广州公司2000余名工人发起罢工。事件起因是鞍钢认购台湾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不久后，鞍钢开始裁员和增加工作量。去年12月，鞍钢以经营困难为由搞待岗政策，待岗人员只能拿到广州市法定最低工资的80%。今年2月15日，公司又宣布将实行基于业绩的新的薪酬体系。工人的工资更少了，这一变化成为罢工的导火索。罢工持续一个星期， 网传照片显示，工人手持拒绝调减低薪、买断工龄、重签合同等条幅，聚集在工厂内外，有警察在附近戒备。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广州当地警方将这次罢工定义为非法抗议，并威胁不解散就抓人。鞍钢也书面警告了至少100名抗议者，并给返回工作的工人以100元奖励。同时，鞍钢承诺恢复过去的薪酬体系。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也都认为，广东省多年一直是中国罢工事件发生最多的地区，但是近几年特别活跃，与当地的劳工 NGO 数量增长不无关系。他说，
而在这几年呢，就是因为广东省就曾存在最多的中国的那个劳工 NGO 机构，他们也是介入了这个工人罢工这方面的状况。他们就是通过那个指导啊，培训工人啊，都是那个使那个工人的罢工呢，那规模和那个联动性呢，都比以前呢，就是呈现更多的我们看到的那个组织性、协同性等等，这是那个影响也是相当大。
广东省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是外企投资的热门地区，这些企业聘请大量劳工，占中国劳工总量的很大比重。也都认为，劳工数量大幅度增加是劳工 NGO 不断在广东省出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工会在中国属于行政单位，不但无法维护工人的权益，有时甚至成为资方的帮凶，因此工人维护权益主要依靠劳工 NGO。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也是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一家 NGO 机构，然而他的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 NGO 在工人罢工的问题上影响不大。他认为广东省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劳动力充分市场化，但是工人不像企业有行业协会和政府保护，是一盘散沙。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方就比较强势，工人方就比较弱势，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导致劳资的这种就对工人的剥削就比较严重，导致冲突就比较多，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跟这边广东这边的工人讨后的信息的渠道比较多，这样的话他权力意识也比较强，这有关系，而跟 NGO 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刘开明还谈到，工人自身有非常好的斗争策略，罢工也基本都是工人主动发起的。当前广东省大部分劳工 NGO 形势非常低调，有关负责人也倾向于回避媒体采访，但是也都认为当局对劳工 NGO 的打压无法阻止工人罢工。他说，
我们要看到他这毕竟呢，他目前呢就说因为广东省他这种那个工人那个问题呢，劳工的矛盾它是体制的，它打压 NGO 是消解不了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后面呢会更多的那个劳工的那罢工状况会发生，它并不因为打压劳工 NGO 能够停止目前这种状况。
近几年中国经济整体下滑，企业订单数下降，不断有企业出现裁员、迁厂甚至倒闭的情况。东莞市长袁宝成坦诚说，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不好，工业企业面临很大压力。他表示，东莞已出台政策支持机器换人，即用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实现减员、增效、提质、保安全的目的。然而，由此带来的工厂减员很可能将成为工人们的噩梦。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另一大问题。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四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有色和水泥的负债达5.4万亿，这些债务是依靠市场消化还是财政救助，至今仍未定夺。目前已知的是，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基金，资金规模是2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去年起，中国就有不少专家学者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今年初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的一篇财经记者报道，僵尸企业关闭在即，百万人工作中央揪心，也称假设极端情形，当前亏损企业在2年内全部关闭，将新增失业人数564万人，年均新增282万人。但是这一观点立即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反驳，
并引数据称，去年1月到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00余人，表示新增就业人数远大于失业人数，就业市场足以重新安置失业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纽科钢铁公司总裁日前在华盛顿的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主要由中国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历时已久，而现在更是到了危机的关头。他敦促美国政府和钢铁工业立即采取行动，否则美国的钢铁工业将危在旦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24日，在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纽科钢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费利奥拉用数据说明了当下钢铁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据美国钢铁学会称，2014年全球钢铁大约有7亿多吨产能过剩，其中 4.25 亿吨来自中国。费利奥拉指出，这比90年代末钢铁危机时的情况还要严重，那时候有2/3的美国钢铁公司破产，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约为3亿吨。费利奥拉说，
China is the main driver of production overcapacity.
中国是产能过剩的主要驱动者，其钢铁工业在过去15年来增长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据费利奥拉分析，2000年中国的年钢铁生产力与美国相当，大约比1亿吨多一点，而现如今中国的产能已达到12亿吨，从一个钢铁净进口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钢铁出口国。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市场自然发展的结果，费利奥拉说。
Simply p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 company.
简单来说，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国家伪装成一家公司来参与经济竞争。
在中国，钢铁工业大部分为国有，政府补助、低利息贷款、限制外资所有权等政策对其发展提供便利。费利奥拉还指称，中国政府操纵货币，以刺激包括钢铁在内的商品出口。他说
：“This market distorting behavior.”
这种扭曲市场的行为给美国工人造成了真正的伤害。
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改革不仅给中国国内的制造业工人带来了危机感和逐渐攀升的失业率，产能过剩后的低价倾销也遭到其他国家工人的强烈抗议。据美国钢铁学会估计，2015年美国钢铁工业也裁员约12000人。2月15日，更有数千名欧洲钢铁行业人士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游行，要求欧盟保护行业的公平竞争和工人的就业机会。这其中，费利奥拉认为美国比欧盟等国受到的伤害更大，因为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又没有其他国家采取的诸如关税等措施强硬。在费利奥拉看来，中国钢铁倾销带来的危险还不止于此。他说，美国钢铁工业没落还会影响到更加关键的国防军事领域。他说
Can you imagine a world where we could not produce steel products to support our military?
你能想象我们无法生产钢铁产品来支持我们自己的军队吗？到时候我们不得不依靠其他国家为我们的帐篷、头盔提供钢铁。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世界。
不过费利奥拉说，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解决产能过剩危机的必要性。他认为所有钢铁生产大国必须合作，达成一个共同的承诺，使政府不再插手钢铁生意。
No ownership, no control.
没有所有权，没有控制，没有补贴。
他还强调，除非中国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不然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可能奏效。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 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齐永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